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朋友分享自己的父母亲友或是伴侣喜欢收集物品，舍不得丢弃，常年日积月累下来，造成家中堆满用不到的杂物，空间拥挤，无法行走。但是他们又会不准家人捐赠或是丢弃，严重影响生活品质和心情。当身边的亲人出现类似这样的行为，或许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习惯不良，而是心生病了。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会有囤积的行为呢？我们真的了解囤积症吗？当我们发现身边的亲人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王孝宇諮商心理师来和大家深入谈一谈囤积症是怎么一回事啊。孝宇的专长是伴侣关系、家庭议题、自我探索、创伤疗愈、暴力的议题。请孝宇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孝宇，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囤积症这个主题。
是，我们讲到囤积症，通常会寻求这个諮商协助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家人或是伴侣有囤积这样的一个状况，造成自己可能在生活的空间跟心情很大的一个压迫感。
是，
但是最主要去囤积那些物品的父母也好或是伴侣，他们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也不认为这样会带给别人困扰，通常他们是不会主动前来求助的。不晓得孝宇的经验也是这样吗？
是，通常呢他们都是家人有这样子囤积的状况，那多半就是其他同住的家人带他们一起来的。那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多半都已经有非常剧烈或者是非常严重的一些家人的冲突，甚至于是亲子的冲突，然后才会带到我们的諮商师来。
是，所以一般人好像不会把囤积症跟心理的状态做一个连接，有可能只是认为这是行为上的一个习惯。那这个部分想请孝宇跟我们分享一下，囤积症为什么跟我们的内心状态是有关联呢？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囤积症的定义。它其实在2013年的5月已经被正式纳入在第5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那目前在临床上它有几个诊断的标准。第一个是持续的难以丢弃物品或者是与物品分离。第二个就是感到自己需要留存这些物品，一旦想到丢弃就会觉得很难受。第三个就是它会造成物品大量的堆积，会影响到他生活的区域，然后也会让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被妥善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它会造成囤积者他不管是在社会、职业、人际跟自我照顾的功能会受到一个显著的伤害。最后就是他必须要排除是其他生理或精神疾病所造成的一些囤积的症状。
是，那囤积症的人普遍来说有哪一些行为的表现呢？
简单说，他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们通常会出现一些过度购买、收集或者是保存物品，即使呢是不值钱、有危险或者是不卫生的物品。他们收集的物品呢，数量通常会很庞大，而且会干扰到自身或者是家人的一些日常的生活或者是活动。例如说睡觉啊、煮饭啊、洗澡等等。 造成了家庭的压力或者是冲突，最后让家人没有办法忍受，就像我们諮商室看到的那些，有的会带来，有的呢就会纷纷离开，最后患者多半就会呈现一个独居的状况。此外，其实这样子囤积的行为也会让他们在人际啊、社交或工作上面出现一些问题，甚至造成健康或安全上面的一些疑虑，如火灾啊、传染性疾病、跌倒或者是孤单等等。
那有没有哪一些常见的职业的人呢？他们特别喜欢或容易囤积呢？
目前有研究指出，通常会以医护人员啊、教师或助人工作者为比较容易好发囤积症的职业。这几个职业它的共同性多半就是他们会比较忙碌于照顾别人，所以对于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跟想法其实是比较容易去忽略或所关注的。讲到这边，好像我跟慈慧的行业都是属于这个好发群里面，所以我们看起来要小心一点这样子。
是是，对于这个部分我也好好奇，为什么会是这个医疗啊、教师、助人工作者这样的行业有什么特殊性，让他们会特别容易囤积，喜欢囤积物品呢？
这个部分我有去观察到，其实这几个行业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多半就是像病患啊、学生啊或个案。那有一个共同的状况，就是他们的主导权其实多半都不是在自己身上，多半都是在满足别人的需求，所以在满足别人的需求之余，其实对于自己就会比较忽略。我看到的是这样。
是，所以意思是我想要囤积什么物品，我要囤积在空间的哪一个地方，这些都是我可以来主导，我可以来掌控的。如果我们从事的行业都是要服务别人，要照顾别人的需要，可是囤积这个部分好像似乎重新拿回了主导权。
是，把主导权拿回自己的身上，我可以高兴在什么地方或什么角落放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没有人可以去限制我。
是是，所以听起来囤积症有一个部分好像也是在照顾自己的主导跟掌控的一个需要。
是是是。
那假设我们发现可能是自己或是家人就是一个舍不得丢东西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要囤积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是需要改善的呢？我们如果只是喜欢收藏收集很多的物品，跟所谓的囤积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最大的不同有两个，一个是易于取用跟井井有条。举例来说，我们一般喜欢不管是收集邮票或者是报章杂志文章的人，我们会在看到邮票或者是看到我们喜欢文章的同时，我们会把它剪下来，然后分门别类的张贴在收集本里面。可是对于囤积患者来说，他们会将所有的报纸、所有的不管是瓶罐或塑胶都全部堆积在房子里面，各个角落任何地方，他们没有所谓的把它收藏好或分门别类的这个动作。
那听起来真的囤积跟收藏好像是蛮不同，收藏好像是有一些有规划有整理，而且在空间上有好的一个配置，可是囤积好像就是要把空间塞满，
是
好像也在填补内心的某一种空虚感的样子。
是是，没错。
这个部分待会孝宇再跟听众朋友仔细的来分享。那我们目前台湾或是世界囤积症的人口多吗？在性别跟年龄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多了解的？
其实目前在全球没有一个一致的数据，不过大概在每100个人就会有两个这样的人。那在台湾的部分呢，因为其实黑数非常的多，所以是比较难以统计的。但根据目前的研究显示，女性的罹病率其实是男性的3倍，且好发的年龄多半会是在55岁以上，且以独居者居多。
是，诶，为什么是女性要比男性要多3倍啊？
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对于女性的认知多半都是比较照顾别人，以别人的需求为主，过往的女性多半都是这样，所以一旦可以把这个主导权回到自己身上，开始去收集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会是女性比较多的原因。
是是，那我再补充一个，这也是我的猜测，
是
为什么女性会比男性多，是因为女性可能更看重关系。
嗯，
在关系里面，假设又是独居的55岁以上的人居多的话，会不会是在自己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或伴侣关系都是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好像透过堆叠跟囤积这些物品，在某一种心理的层面上会觉得没有那么孤单，没有那么空虚，整个空间满满的时候，好像心里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对，透过这些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在感受上也会有一个哎，我是安全的，且我旁边有很多东西。
那有没有哪一些是囤积症人他们特别喜欢囤积的物品？
看目前囤积症他们收集的物品多半会是像报纸、杂志类的、衣服类的、塑胶瓶罐类的家庭用品，还有一个是近来可能在新闻上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流浪猫狗等动物类。那最后一个就是过期的食物。
诶，所以听起来都是日常生活常见的用品，是因为担忧未来要用的时候没有或是找不到吗？
根据我的观察以及过往跟几个个案谈过，确实他们在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担心，也就是如果我哪天真的想用，或者是我立即想要用到，我就可以马上找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非得要这些物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
是，所以好像就是因为对未来有担忧，或是对于物质的一种匮乏感，好像让囤积者他会去囤积这些日常生活常见的物品跟食品，而且听起来都是单价不会太贵的东西。
是，就是比较低价位一点，或者是那种买一送一、买一送三，或者是大批购买之类的。
是，所以不晓得对孝宇来说，因为我知道孝宇有很多年食物工作的经验，有没有一些案例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你接触到的囤积症的一些人？
其实我过往在从事社工的工作的时候，曾经有服务过一位老奶奶，她是来台定居的。后来因为其实他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可能对方对他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辗转来到我手里。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一次我到他的住所去做家访，门一打开，目前那个景象其实都还一直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夸张，放眼望去，他的屋子里面四周充满了比人还要高的报纸啊、杂志，角落也散落了一堆的空瓶子。一间约莫大概10平大的屋子，几乎是没有可以走路的空间。屋子里面也因为堆了很多的东西，让它的光线其实是比较阴暗的，空气中也四处都飘满了一些霉味。当时因为这个阿姨她蛮开心我去看她的，所以她就找出了她的压箱宝要来招待我。然后当我拿到一翻开来看，一瓶是已经过期10年的奶茶，另外一个是几乎可以拿来当做铁锤的馒头。那我那时候还傻傻的，我就问她说，哎，阿姨，这个已经过期了呢，那我帮你丢掉好不好？殊不知她一听到这句话立马就变了一个脸，就开始说，这个哪里过期，保存期限只是用来看看，你这么浪费，你未来会被老天爷处罚。然后就开始说起他们以前在老家有多么的辛苦啊，就这样子一连串大概念了30分钟。
哇，
这个是让我直到现在他讲的话语还有画面都一直还深刻的印在我脑子里的一个故事。
是，听完孝宇故事的分享，我就在想，这个囤积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内心状态又是什么，他们深层的恐惧又是什么呢？
囤积症其实它的成因有许多的可能，包含了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但其中其实心理因素会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罹患囤积症的人经常感到焦虑、不安跟无助的情绪，所以他必须透过囤积物品来当做一种安慰，那借此来去减轻他们这些不安的情绪。此外，刚刚有提到，他们会过度关注于未来可能会用到这些物品，也是他的一个心理状态。他们会担心失去这些东西，或者是担心失去之后就没有办法找到他们，甚至是担心未来我想要用到他们的时候，我会没有办法使用。 再来呢，在社会因素的部分，其实有囤积症的人可能会因为过度的社交压力或者是自我价值的问题而导致囤积。啊，例如说他们会期待跟别人展示物品的收藏来证实自己的能力跟价值。那最后在环境因素上，例如家庭环境中的一些压力事件啊，如成员之间的纠纷啊、财务啊、失业啊、离婚啊、外遇等等，它都是可能造成囤积的原因。
听起来囤积症的人他心里真的很焦虑很不安，而且好像很恐惧匮乏、空虚或是孤单吗？
嗯，
这些好像是一个让他们停不下来，无法不透过去囤积物品。
嗯，
有一些是比较像是强迫的倾向，
是
透过囤积物品，因为可能他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自己来解消这些焦虑。
没错。讲到这边，我想分享一个例子，可能跟慈慧刚刚所提的有一些关系，就是很久之前我有接过一位年纪比较大的阿姨。那一天跟她见面的时候，她穿了一身60年代阿狗狗的装扮，就是那种粉红色的假发，然后喇叭裤跟红色的高跟鞋。她来找我其实不是她自己自愿的，而是被她儿女硬拉过来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女其实没有办法继续忍受他长期在家中堆满了一些他根本就不穿的衣服，然后让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拥挤。更麻烦的是因为这些衣服这样无止境的堆积，也造成了阿姨她自己在安全上面的一些疑虑。因为阿姨其实年纪有点大了，她的行走其实没有这么方便，那某次就因为这样被他自己的衣服绊倒撞到头。所以在他那一次住院要回家之前，他的孩子就决定帮他做一次大扫除。可是回家之后，阿姨却因此就染上了忧郁症，那甚至有一些寻死的意图跟行为。孩子其实对于阿姨这样的状况不太能理解，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才送到我这里来。后来呢，因为经过我几次跟他会谈，他也愿意慢慢敞开心胸跟我说起，我才明白其实阿姨过往在他的婚姻过程当中，他先生是一个长期外遇的惯犯。从他发现他先生外遇之后，他就开始喜欢买各式各样颜色夸张的衣服，穿着他们呢出入了各种人潮聚集的地方，比如说像那时候有夜总会或者是舞厅等等。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才可以维系他仅存在身上最后一丝女人的自信。所以当孩子把他这些东西都丢弃之后，仿佛就是也把他身上最后那一丝的自信也丢掉了。这等于其实就是要让他去面对他曾经被伴侣多次背叛跟抛弃的事实。
是，所以这些囤积的衣服不再只是衣服，
是
它是作为一个女人自我价值，或是它算是一种战袍吧。
对，
在亲密关系里面有这么多被背叛的伤痛，可是好像穿上这些美丽的衣服，她重新感觉到自己是有力量的，是美丽的，是有自信心的。
确实蛮吸睛的，因为那一天我也看着他迟迟大概五分钟，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因为实在是太闪耀了。
是是，所以这个囤积的后面其实有一个是在物质上的担忧或者那个匮乏不够，那还有在关系里面的孤单空虚或是被遗弃。
没错没错，
被背叛的伤痛，透过囤积不同的这些物品照顾自己的一种安全感，
是
掌控感。
嗯，
然后进而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孤单的。
对，
所以我也想要了解一下，会不会本身父母是有囤积症，但他的子女呢也想要提醒自己不要走上父母的这个老路，但会不会有所谓的代间传递囤积症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确实发现有些家庭的一些子女，他们会急于想要去逃脱，或者是不要走向跟他的父母一样。可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突然压力一来，好像自然而然不小心就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形态。因为在父母给他们的教养当中，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不能浪费，要节省等等，有的时候也会不小心就是会购买一些特价的东西啊，或者是大量囤积一些物品之类的。
好像在自己遇到有一些压力啊、挫折，或 或是有空虚孤单的感觉，好像父母当年的这个身教嘛，好，也在示范了给子女看，就是说好像这样的方式是一个排遣这个孤单寂寞或是有掌控感或是有一些安全感的方式。所以作为子女有些时候也会天人交战，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好的一个行为，不想要学到自己的父母，可是有些时候好像又忍不住在特价的时候又购买了大量的一些衣服啊食品或是物品，然后堆放在过多的这个空间里面造成一些拥挤。所以有些时候好像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个案前来寻求我们的一些协助或是帮忙的。
是的，没错。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会觉得这个囤积症可能对他个人特别是周围的人造成苦恼困扰，个人可能会有一些像这位阿姨有一些安全上面的疑虑，那家人或伴侣也其实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有囤积症的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是
因为的确造成在生活中很多的不方便，
好，
或是一些困扰。所以不晓得在医学上目前有可以治疗囤积症的方法吗？
由于囤积症这个行为，它有时候也可能是强迫或者是失智症等疾病一起合并症状之一出现，所以目前主要是依靠药物或者是非药物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进行治疗。那在药物的部分呢，因为它涉及脑部的一个认知失调的功能，所以药物主要是透过血清素来去重新调整脑部的运作系统，那让它可以变得更加的稳定。至于非药物的部分呢，因为多数的患者会有一些情绪障碍的问题，因此心理治疗或者是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来帮忙患者去了解他这种囤积的意念跟行为并不是如他所想的这么重要，或者是非得这么做不可，然后借此呢希望可以慢慢降低他们囤积的状况。
是，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发现啊，我自己好像就有囤积的倾向，或是我好像已经造成周围家人的困扰，我想要改变，那我可以开始做哪一些事情吗？
针对词汇这个问题，我有几个小方法或许可以提供给大家。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停，也就是无论你囤积的症状是喜欢购买东西或者是收集物品，在重置上述的行为之前，或许你可以先让自己缓一下，思考一下，去想一想这个东西究竟是想要还是必要，它是不是你生活上的必需品？如果不是，我一定要立刻拥有它吗？我能不能够缓一缓，缓一夜？所以第一个是停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舍的部分，也就是学习所谓断舍离的概念，断绝呢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呢多余的事物。比如你担心这些物品未来可能会用到，或者是担心浪费，那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捐给需要的人，或者是说做一些循环利用，其实这也都是不错的方式。第三个是换的部分，前面有提到有些囤积患者他们会透过囤积的这个行为来去缓解自己情绪上面的焦虑不安，或者是目前在生活上的压力。如果是这样，或许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些纾压的方式，比如说静心啊、瑜伽啊或运动等等。那最后一个，如果上述的小方法对你来说效果有限，或者是都没有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是是，那如果我的家人或是伴侣有囤积症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忙我们的家人和伴侣呢？
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们身上，就像刚刚有提过的那个阿姨一样。因为其实对于囤积症的患者来说，他们要扫去的不单只是空间中的杂物，更多的其实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灰尘。因此直接的去表达你的关心跟担忧，鼓励他们就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呢，表达你愿意陪伴他们共同对抗这个疾病的意愿，例如说陪伴他们一同整理，鼓励他们就医，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给予他们大量的支持、关爱跟协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耐心跟同理，因为治疗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就像打一场持久战一样，只要同心协力，一定有机会可以克服这个难关的。
是是，今天听了孝宇分享囤积症的这个部分，也让我联想，就是说好像囤积症的患者其实是透过囤积这些物品来让自己有安全感，
是
让自己在关系里面或生活里面比较有掌握的感觉，
是
是，
就是那个掌控感的部分，
是是，假设是可以在现在的关系或是生活里面怎么样不透过囤积物品，而是有其他的一些替代的方案的话，可能还可以加上一些运动啊、休闲啊，比较良好的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我相信囤积症的人他其实也是可以逐渐走向一个断舍离的这条道路的，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最后孝宇可以给我们今天的主题，给听众们一句鼓励的话，或是可以带走的一个思考吗？
其实对于我来说，每个囤积症的背后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所以我们要处理的不单单只是空间上的物品，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得要回到人心去理解跟关怀。期待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可以让正在收听的听众不但对于这个囤积症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也希望呢，特别是一些正在为此所苦的朋友们，当你愿意尝试舍弃的时候，改变才会跟着来，丢掉一些不适合的，活力跟希望也才会有机会可以进来。
今天很谢谢孝宇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